家好。今天我解释一下哈，今天呢那个报告哈，说可能今天是讲这个夫妻关系、婚姻家庭哈，那大概有一个misunderstanding， 因为我在接到那个就是银会给我的那个最初的要求的时候哈，是说。可不可以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基督信仰作为我们已经信耶稣的承受救恩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基督的信仰很现实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这个是大会对我的一个要求哈。其次呢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走出灵性的低潮，我们在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有高的时候有低的时候哈。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低谷当中走不出来，那怎么样能够走出这个低潮，也就是说其实以前我在那个New Orleans教会其实有一年有分享过就是怎么样突破怎么样突破这个坎，一个坎一个坎走过去我想大概我是分这两方面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会不会如果说有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个期待说，哎呀我本来是想说有婚姻啊、家庭啊、夫妻关系啊有这些期待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等一下留点时间给大家大家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所以呢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今天上午的专题呢，其实是跟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把它活出来跟这些是有关系的。所以可能如果你的期待是跟婚姻家庭夫妻关系这些是这样的话，可能就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大一样所以就解释一下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广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是你的荣耀的日子，主啊，真是谢谢你在过去的一周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好的日子、你的日子里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你、分享你。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讲话，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全然向你进入你的同在。谢谢恩主，我们将祷告、祈求、仰望奉耶稣基督你宝贝儿子的名。我想我们今天因为在座的我想知道一下，就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刚刚信主的？信主就是刚刚信主的，他就一年到两年之内的叫刚刚信主，有没有？有不多很好。那我们这个广。两年以上了也就是进入第三年了我管应该叫做基督徒了所以呢就比较怎么说呢资历老一点话就好讲一点意思就是说有些话如果讲到比较重让我自己的话讲比较狠那就比较大家能承受。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千万不用怕因为我告诉你你怕的结果更糟糕所以呢既然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已经进来了，你就记住了一点，就是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这都是圣经教给我们。所以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来看一看说这个所谓我们已经信主了，信主以后我们的日子该怎么过我把这个后面的日子叫做跟主过日就是说我们已经是跟着耶稣的人了，我们已经是信了上帝的人了，那我们后面的日子就是来怎么样跟这一位主又真又活的神有这个实际的关系，有这个实际的日子来过就像两个人可以谈恋爱，然后谈到一个地步就一定要结婚，结了婚之后接下来就要过蜜月，度蜜月，度完蜜月怎么样是开始过日子了过日子就有许许多多的酸甜苦辣，有的过得下去， 有的还过不下去，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哈，怎么样能够把日子不光要过下去，还要过得美满，过得丰富，过得精彩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想昨天呢，我们很多人都听了这个刘牧师的这个大画面啊，这个讲到21世纪啊，甚至讲到25世纪去了哈。所以他讲的又大又远哈，昨天呢他也讲了一句话哈，他叫很多人看过，我们从国内来的人哈，很多人看过南征北战啊，就是大炮不能够上刺刀哈，他属于开大炮的，那解决战斗还得靠什么？靠我们步兵啊，拼刺刀的哈，我永远是那步兵的哈。所以呢，每一次啊，这个我们在教会里常常哈，刘牧师布道会啊，或者是在培灵会啊，讲完大画面之后哈，剩下具体的事情交给你了啊。我说这个怎么做呢？去问冯牧师怎么做哈。每次都是这样，我说的，他讲生命，最终要的一定是我的命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实际的牧养当中啊，我非常感谢主，非常感谢主。神居然把我拣选放在一个牧者的位置上啊，来造就我啊，不是光磨练我，是造就我啊，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恩典啊。否则的话哈，你们不能想象我自己都不敢讲，你们不能想象我曾经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啊，所以我非常感谢主哈，把你放在一个牧者的位置上，让你每一天来面对他给我们的挑战，每一天来建造我们属灵生命哈，一点一点的走向成熟，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机会，所以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知道说哈，昨天刘牧师在讲到说，当今21世纪啊，他讲到今天特别今天讲，你看讲到这个西方的没落哈，讲到这个整个西方的文化从中兴到没落整个一个过程哈。最初从中世纪哈，这个以神为本啊，从那个最初的时候一世纪到中世纪以神为本，然后转到什么以人为本，然后这个自由化倾向一直到今天啊，最后人以人为本最大的危险就是说偏离了神啊，就是偏离了神，偏离了神怎么样呢？那么人就以自己为中心，开始啊过一种我们叫做自己为中心罪的一种生活形态，一种生活方式。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不是紧张的啊，一定是有张力的。因为什么？我自己是一个中心，所以呢，我的生活范围就是围着我自己转，你也围着你自己转，我也围着我自己转。然后我们两个放到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有摩擦了啊！因为你侵占了我，我侵占了你，这块地方如果以你为中心到你那儿去了，我就要少了。所以彼此就开始要停呀，彼此就开始争，开始斗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今的时代哈，也就21世纪啊，这个整个多长时间以来哈，人们的一种生活形态是以占有啊，是以占有多少来定成败啊。如果说这个人成功，你怎么衡量呢？就是说他做成了多少事啊，他赚了多少钱啊，他拥有多少财产，以这个东西啊，以这个定量的有形的东西来定人的成败。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理解穷跟富啊，穷人富人，其实我记得原来我在中国看过一本小说，就叫《穷人富人》啊，大概我都好久以前了，我经常在讲什么是穷人，什么是富人。那么按照世人的标准，按照我们过去常态啊常规的这个标准，所谓穷人就是你没有的啊，你拥有的量少啊。比如说他有一个300亩的房子，你有一个100亩的 apartment， 那谁是穷人呢？肯定是100亩 apartment 是穷人的啊。我们都是这样子来定量的啊。所以呢，每人的这个占有的欲望哈，你就会发觉越来越没有止境。所以人们开始把这个贪婪了。我记得我在耶鲁的时候哈，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个慕道朋友啊，就来找我，他说的，哎，你们这些学神学的人特别想得开，你去劝劝我一个朋友。我说你这朋友怎么了？他都不想活了。我说他为什么不想活了？他说他 因为他说的这个人我们都认得啊，这个人是在我们众人当中大家比较羡慕的一个中国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很早的那时候，我们大概应该是90年代初了啊。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他有了绿卡，他有了房子啊，有了车子啊，有了孩子啊，有了妻子，五子登科了，其实已经是怎么样，很稳定了，大家羡慕了哈。那他不想活了啊，那我们就说他为什么不想活了？说因为他就去了一次他老板的家，他回来就不想活了。大家都笑了哈，为什么？这老板大概真的是很有钱啊，他的 dream 就是说，他有一个3bedroom的一个 house， 他已经是人上人了啊。结果有一天，老板说你还没去过我家呢啊。OK， 这个 long weekend 到我家来啊 barbecue 或者来个 party 去了。去了以后啊，这一看他就再也不想活了，因为什么？他的人生的那个 dream 就破灭了。他人上人的电影就到此为止了。他回来说一句话，他我们过的哪是人的日子？我说你还不是人，那我们是什么？为什么哈？因为他老板的这个不是 house 啊，也不是 apartment， 他老板住的是一个庄园啊，是一个大 mansion 啊。他的 house 有多少 bedroom 呢？大家猜猜看，可能律师讲过哈。我也讲过几十个哈，50个啊，太少了啊，47个啊，47个 bedroom 的一个大 mansion 啊。他就想了，我这三百栋的 house 啊，还不如他一个零头的一半。你想想，他就觉得他活的有什么意义？他说的，我活哪像人？你瞧人家活的啊。所以哈，我们就会看到人所占有的那个欲望哈，是没有止境的。有了还想再有啊，没有办法。所以哈，人作为人来说哈，他富有和穷，他的标准是以占有多少啊来定量。可是我告诉你，就是他那个老板还是个穷人，为什么？因为他有了47个 bedroom， 他还在赚，他还想要得。你想想，人还想要得的时候，说明怎么样？还不够，还穷着呢，对不对？还不够，你还要，你有多少才能够？他没够的时候，永远是穷。所以哈，今天刘律师说了一句话啊，是这个穷的只剩下钱了。其实是啊，我看到，我们知道他在台湾，其实这是一本很著名的书啊，一个律师写的一本书，叫《穷的只剩下钱》，那是讲有，是讲很多人的一个状况啊，很多人真的是打拼了一辈子啊，什么都有了。但是最后哈、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孤独，没有了亲情，没有了朋友，没有了亲人，失去了一切一切，他所只有的就剩下钱了，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也非常可怜的这么样一个光景啊。所以呢，啊，怎么来定量穷跟富？我就在讲哈、啊，我在基督里面啊，我信主之后，我最最最最感恩的啊，就是整个的价值观的翻转。整个人生的这个价值观全部翻转过来啊。常常有人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很敬佩你们啊，你跟刘牧师你们两个人啊，家庭背景也不差啊，又不傻又不呆啊，然后学历背景也不差哈、啊、然后你们以前都是学法律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国是做律师的哈、啊、现在中国的律师哈、啊、都很有钱，不过也都很黑哈。那么就是说，他们说你们放弃了好像很好的前程来服侍主，我们很敬佩你啊。那这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怎么听怎么都觉得怎么说呢，不能够安慰你啊。我就想，我明明赚大了，怎么会说好像我舍弃了什么啊？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念啊，要把它重新翻转，你才有可能知道说什么是人生当中的富有和什么是人生当中的最大的赚啊。所以呢，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你好像失去了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主里面哈、啊，服侍也好啊，在基督徒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操练当中哈、啊，我们操练的最后都没喜乐啊，操练的最后觉得做基督徒怎么这么难呢？然后服侍的怎么这么委屈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些 frustration 啊。 所以你的价值观念要从根基上把它翻转过来，我们才有可能啊，才有可能真的有平安有喜乐，才真的有可能服侍主服侍的甘心乐意，没有委屈。所以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哈，非常宝贵的。我想这个我在基督里面见过非常非常富有的人啊，不仅是财务上的富有啊，是他生命上的富有啊，生命上那种丰富那种丰沛哈，那是我在基督里面啊最深最深的一种领略。怎么说呢？我见过很有钱的基督徒啊，我也见过什么钱都没有的基督徒，但有一点他们都一样，就是他们在生命当中所留下的光彩啊，那是没有人能够剥夺。不管你有钱还是没钱，他活的啊，活的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是一样的，这个是你在任何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比如说啊，在国内哈，常常听人说这个，有的人很酷啊。他这个明星啊，他很酷，或者这个人名人他很酷哈、啊。我说他怎么酷嘛？特别是问这些后现代年轻人哈，80后的，我说他怎么酷呢？哇，你看他那个发型哈、啊，是那从来别人都没想到过，他就弄出一个发型来哈、啊。我说他靠发型酷，对不对？他是有一个外形的东西来装扮他酷。我说如果把他这个发型弄没了，他还酷吗？这就不酷了，对不对？可是我看到的人哈，不管他有没有这个发型，外界的一切东西不能够把他生命当中的光彩给遮盖住，那个是真酷啊！所以哈，我跟刘牧师，我们常常在家里啊，这个啊开玩笑的时候在讲这些事情，常常带出一些东西来哈，就说对谁谁像个男子汉啊，谁很有风采哈、啊。然后呢，最终我们常常说，常常归结到就是啊，刘牧师谈了一句话说。我告诉你，世界上最最最最的男子汉就是耶稣。为什么？也就是说，他不靠一切外形的东西来装饰他，来酷啊。所以他老说耶稣呢，这叫帅呆了啊，酷毙了。所以他跟那些80后的孩子哈、啊、讲这些话的时候，大家很兴奋啊。然后他就要告诉我们啊，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分享这一位酷毙了、帅呆了的啊，这一位人子耶稣啊，他不凭借一切。外界的东西乃是从里面来的，所以哈，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啊，人是看外表啊，耶和华是看人心啊，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都告诉我们哈，圣经里很多经节都在讲到上帝是监察人心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呢啊，怎么样注重我们里面的生命建造啊，以及我们怎么样流露出来，我想这个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啊，最最最最。需要关注的地方啊，所以话说回来啊，穷富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占有多少，穷富的标准翻过来就应该是什么？是你能给予多少啊？你能分享多少？你跟人能够分享的越多，说明你越富有啊。如果你给不出去，你分享不出去，你不敢分，舍不得啊，你还老想这个存着点啊，你一定穷。一定里面有亏缺啊，所以呢，当你能够与人哈、啊、一点都不吝惜的，不在那里哈、啊，我们叫算计啊，不在那里算计的来与人分享的时候啊，方方面面的与人分享的时候，说明怎么样，你里面真的富有啊。所以你想一想，凭人的这种有限啊，你这两天都听了啊，刘牧师在这讲来讲去哈、啊，就是这个大画面讲的都是无限跟有限啊。这个有限的人啊，那就说明你很被怎么样限制住了，所以你的承受力就这么多，你能装的点东西就这么多啊。那怎么样能够丰富呢？真正的丰富是你一定要跟这个无限连在一起。当这个你这个有限的人进入一个无限的系列的时候，你像你在无限当中哈、啊、来穿梭，那是一个不得了的丰盛。所以人一旦离开这个无限，也就是说我们作为神的人啊，作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你一旦离开了你这一位追随者的时候，你就开始注意了，我们就不那么丰富啊，我们就开始贫穷了，我们里面就开始我们叫干了啊，我们与人分享的这种能力就开始减少了。所以啊，最重要的一点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我们做基督徒、做耶稣的追随者最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念要完完全全的翻转过来，完完全全的转过来。所以完全转过来啊，就像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次信主啊，有人受洗了信主，我不知道你们这些新信主的啊，这个前面的弟兄姐妹怎么跟你讲，常常讲一句话说哈、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怎么样，新造的人哈、啊，就是就过去了啊，然后一切都变成新的。所谓新啊，这个新就是以过去的价值观念要重新调整了。过去如果我们是以占有为这个价值的取值，那么今天你翻过来，什么是新的价值取值呢？那就是说我们看我们给多少啊，我能够给多少。当然了，你说我能够给多少，我得看我里边有多少啊，对不对？那你里面怎么能够有，是靠着上帝来给我们啊，来透过我们往外流，透过我们往外流。所以啊，基督徒永远是管道啊，基督徒要什么时候变成了仓储库，那就麻烦了啊！哪怕你像 Costco 那么大，还是有限啊。所以基督徒永远是管道，哪怕就是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管子啊，那个水的流量是不得了。我告诉你 ，Costco 装下那么多水啊。所以哈、啊，一定记住我们是管道，否则的话，这个我们人呐、啊、就会落入我们过去的那种光景啊，就是在罪的那种光景当中，就是这样跟我们讲的哈。因为上帝对我们最重要的，对我们人来说最重要的哈、啊，他造了万物，造了这个有动物哈、啊，有植物啊，还有人，最最宝贵的是人。为什么？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个超越的这个源头啊，有这种超越性的这个源头。什么叫超越呢？就是说我们人有限性看不到的东西，上帝从终极已经反观给我们看到了。让我们，他从终极来，他让你一下子全部都看到了。今天晚上肯定牧师还要从整个历史大画面来让我们来看哈、啊，来自终极者让我们看一看哦、啊，人类的走向原来是这样子。那我们聚成一个个人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在世的这一短短的这一段哈、啊，那我们真的是很可悲啊，很可悲。我们跟动物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人没有超越性，我就说跟这个动物就很相信，很相像啊。比如说啊，这个猪啊，猪呢，它只能是说有一个概念，就是给它东西，它就赶紧吃，而且它以最快的速度啊，以它的这个怎么说呀？我们可以说，你看猪吃东西好，那个样子很贪哈、啊，比较。我们当时骂一个人说，这个人吃东西真没样子，那么贪的样子，像个猪一样在那里吃哈。意思是说非常的贪，尽可能尽快速度的来占有啊，把这个食物占进去啊，吞进去。如果猪知道它，我们说超越性哈，如果猪知道它吃的越快，吃的越多，意味着什么？玩笑对不对哈？你说他会不会就想到说要节食吗？他肯定要控制自己的食量，我不能吃太快，我不能吃太多，否则的话我的结局就是什么，要被杀了，对吧？那人就不一样啊，上帝把这种超越的东西早就给了我们人了，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人活的不是只为当下，不是只为占有，不是这一点点东西。我们如果在上帝的永恒系列当中哈，在他永恒的荣耀当中，我们今天只不过是我们一段而已。所以哈，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价值取向，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从一个超越性的、前瞻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有了上帝无限的价值观念，我们才能够活得怎么样，平安喜乐，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丰沛在你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跟我们过去的生活完全要不一样了啊？有人在基督里面，你就是新造的人了。新造的人，那过去的就过去了啊，旧事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所谓新的，包括你的价值观念要变成新的啊，新的价值观念。那么新的价值观念就非常多了啊，方方面面，在每一个方面你就把它活出来。 那我们时间关系哈，不能够讲的那么全面啊，那么多。我想呢，我们就一两点来讲啊，一两个方面来讲，我们要以点带面来看一看，说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哈，操练当中，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以至于让我们活得不那么累啊，不要做基督徒做的那么累啊。我还记得。我们在教会哈、有一个牧道友跟我讲说，我没看你基督徒好哪去，你看那个谁谁谁哈、那个脸永远像苦瓜一样哈、我觉得这个话真的是很难听，但是哈、真的常常把我们的一些生命当中的一些软弱很形象的告诉我们哈、如果我们信主信的每个人脸都像苦瓜一样苦行僧一样，我们真的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啊，我们真的就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哈，怎么样能够把上帝的荣耀活出来，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啊要认真思考的。所以哈，保罗说我活的就是基督，那就是要把上帝的荣耀活出来啊，这是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哈不能够回避的哈。那我想首先一点啊，作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啊，首先你的价值取向啊，是一个过去呢，是你是赞美，今天给予，所谓给予是什么呢？那就是要与人分享啊。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一个与人分享的生活方式啊。什么叫与人分享呢？也就是说，不管上帝给我们什么，你都要拿来跟人分享啊。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哈，这个我在这个家里，我们有的时候跟我跟牧师两个人常常就是讲一些教会的事情，也讲我们自己的事情哈、有的时候我就会很感慨啊，感慨呢我说话比较实在啊，不像刘牧师那么多大词汇啊，我就说呢，哎，咱们信主真是不吃亏哈啊。他说那就完了啊。我说那还要怎么样啊？他说那你充其量也就是个看护饭啊。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只是觉得好啊，不吃亏啊，远远不够啊。这只是说我们真的是很感谢神啊，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与人来分享这个好，与人来分享这些恩典啊，那我想真的就应了这句话，我们贪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充其量也真的就是个贪污犯啊。所以呢，最重要的一点啊，基督徒的生命是与人分享的生命。我想就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分享？因为分享的生命，你会看到哈、从整本圣经啊，从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到新约哈、是它是贯穿始终的啊，贯穿始终的，这是上帝的本性啊。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那个给予者啊，他造物，然后他把他的爱啊不停的给，而且是怎么样？无穷尽的给，因为他是无限者啊，你到他那里你可以没有止境的去可以到他那里啊，得到这个爱的供养啊，爱的源泉啊。所以呢，上帝是恩典的给予者，那么承受他恩典的人，追随他的人一定要怎么样？也是要传播恩典的。所以啊，与人分享的整个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是圣经里给我们定义的啊，上帝的本性给我们，我们追随他，我们就要 follow 这个啊，就要来效仿啊。创世纪上来，我们都知道有一个人最著名啊，亚伯拉罕。上帝耶和华拣选他的时候，跟他就讲一句话啊，跟他说什么？说我必赐福给你。然后怎么样呢？是不是到此为止了？不是，而且告诉他是你要让别人啊也得福，这个是从神一开始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讲得清清楚楚。我们常常说神跟人立约，立的什么约呢？就是说我拣选你是有条件的啊。我们常常说这个耶稣爱我们是没条件的，对，是没条件。爱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啊，没有任何代价，没哦，我们是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来接受上帝的啊，所以呢，神在拣选亚伯拉罕的时候跟他说：“我爱你，真的是啊，没话可说。但是有一点啊，只有一点，那就是说，这个爱是要传出去的，这个福气是要传出去的啊，不是到你为止的。我拣选你作为我啊，这个拣选的族类是有一个使命的，这 这个使命就是把我把耶和华的祝福带给世上所有人啊，这就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啊最初的最那个约啊那个约。亚伯拉罕是我们都知道哈，是信心之父，没话可讲，是义人，在神眼中是一个义人，神拣选了他啊。很可惜啊，他的后裔哈，他的这个子孙以色列人并没有怎么样完完全全领悟上帝给他们的使命和真正的祝福在当中，所以啊，在这个使命当中啊，以色列人是失败的啊。我们从这个整个旧约的历史，我们都看过来，所以啊，这个被拣选的族类并没有啊把上帝的心意带出去，反而他们认为这个拣选是他们特权啊，成了他们自己的，真的成了他们放的，然后怎么样啊？用这个特权，以至于排斥啊，排斥其他的人，所以神就用了另外一个方式。所以这种分享啊，使别人得福的这种分享的生活方式，在人啊，从这个神的拣选当中的人当中没有得到实现，在哪实现呢？在他的爱子身上来实现。所以这是耶稣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所以上帝的儿子亲自来到这个世间，他用在十字架上的代赎啊，舍己。把上帝的这个使命就完成了啊！我们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一句话就两个字，成了啊！也就是说把这个使命终于完成了。所以哈，与人分享的这种生活啊形态啊，这种生命方式是始于啊，从上帝从旧约当中一直贯穿下来的，始于始祖亚伯拉罕，一直到成道在耶稣基督身上来成就。成就完了怎么样呢？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你跟我之间的事情啊，这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就要来实现来推广啊，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功要靠我们来实现来推广。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活我们自己了啊，我们刚才说了，保罗说了，我活的就是基督，所以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与人分享的这种生命方式把它活出来啊。那么分享什么啊？有人说你讲那么多大道理，我们都懂哈，都基督做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你到底要我们分享什么呢？啊，我想呢，可以有几个啊，几个方面。比如说啊，新信主的人啊，你会发觉新信主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怎么样，我自己待过的教会哈、啊，我发觉真正带人到教会来哈、啊，最能带新朋友的，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哈？啊，往往是那些新信主的朋友，还有就是慕道友啊，在主里越久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带新朋友的能力越来越低。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有没有这个现象？有啊，大家都点头啊。为什么啊？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你们要拾这个拾起这个起初的爱心啊，要把最初的爱心要把它找回来啊。为什么？也就是说，一个人啊，你得到救恩之后，一定有件事要做，那就是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啊，分享救恩，这个是不可以不做的事情啊。所以呢，每一个人你会看到哈、啊，他刚刚得到救恩的时候，刚刚受洗的时候哈、啊，他带新朋友那个热情哈、啊，非常非常高啊。因为他得到好处了，他希望他的朋友哈、啊、都能够像他一样得到好处啊。可是你知道，人是很软弱的。他带一阵啊，晚上我们会讲哈，下午我们他带一阵，你会发觉他那个朋友就不那么多了，然后他就发现他生活当中他的朋友的圈子哈、啊、开始变了，起了变化了啊。以前他可能是他的朋友可能不信主的多一些，然后慢慢那些不信主的朋友跟他就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啊，最后都不是他的朋友了。像我现在哈、啊，我常常想说，我在国内还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啊。我跟他们已经没话，为什么？没共同话题。他们讲的我没兴趣，我讲的他没兴趣啊。然后呢，我就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沟通了啊。我常常在想说，为什么我不愿意跟他们去分享福音呢？啊，我常常有想说，我跟他们讲也是浪费。Anyway， 他们都定型了啊，他们就觉得你挺奇怪啊，你知道吗？这个我的好多朋友常常在讲说。其实你跟他们说也不是真信哈，也就没觉得你做了牧师了，你能把别人忽悠信了，其实你自己并不信。这就是我的朋友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说 我说我自己如果不信，我怎么能够把人都忽悠信呢？他说你都没办法把我忽悠信呢。我想还真是啊，我常常在神面前反省啊，常常在神面前反省。哦，谢谢。所以哈，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怎么能够让人看出你跟以前不一样，你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馨香的啊气息的，这样子慢慢，人们才开始怎么样看到你变化，才开始想啊，才开始知道说你是真，你是假，你是到底是忽悠人的，还是你是真的是把生命投在里面的啊。当然了，还有很多具体的，我们有一些客观上的困难哈，这个我们以后可以慢慢讲。但是我再回来讲我们的主题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我在纽约，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没有哈，就坐地铁啊，坐这个这个最大的一个公共交通就是坐地铁。其实我很怕坐地铁，因为那个在地底下你常常没有方向感啊，你不知道哪边要东哪边西啊。因为在地底下嘛，所以我们说纽约的人都像老鼠一样在地底下钻。可是坐地铁你知道很危险，其实，因为有的时候人很多啊，然后那个地铁都是电的那个铁轨哈，而且有的时候不小心哈一挤啊或者什么这个跑来跑去，有人就滑脚就掉下去。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孩子没小心啊，人家挤到地铁下面去了。火车已经过来了，然后呢突然有一个年轻人看见了啊，不顾一切的跑下去，一把就把这个孩子揪上来了啊，全部都揪上来了，这孩子捡了一条命回来啊。然后呢纽约第二天报纸啊全部头版头条登出来啊，照片登出来了，然后他妈妈看见，这不是我的孩子吗啊，怎么这孩子回家来一声都没吭呢？你知道他妈会怎么想？你们觉得这孩子会不会不吭声？大家都觉得特正常是吗？没有，在摇头哈，不正常。为什么？这孩子脑子灌水了啊！这么大一件事儿啊，这么大一件事儿，你怎么能回家再不说呢？不可能，对不对啊？相反，其实这孩子一上来哈，他跟他朋友只要一见面，肯定第一句话说 Guess what 啊。肯定是这句话，一直在讲我今天怎么样，然后什么什么人把我拉上来了，哎 ，look at this 啊，肯定拿着报纸满世界跟人家说，这就是我，哎 ，look，this is me 啊，我被救了啊，到处跟人家去讲，讲到什么地步？讲到每个人都烦 ，Yeah，I know，I heard that，OK，、okay, 我知道你讲了100遍了，别再讲了啊，这是一个真正被救的人啊，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啊。如果说一个人啊被这样救上来了，回家一声不吭，跟那个朋友见面啊，你说哎，我那天看报纸看你了，Really? Is that me? 啊，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出问题了啊，一定出问题了。所以哈，我们知道我们也一样。如果我们享受了耶稣基督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然后我们回去一声不吭。啊，然后甚至有人说，哎，听说你受洗了，哦，是吗？你说可能吗？啊，不可能啊！而且这样的生活方式一定出问题了，一定不对头了啊！一定是我们脑子里灌水了啊！所以呢，与人分享救恩是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啊，每一个不管你信主时间短还是信主时间长啊，越信主时间长越要警醒这一点。一定要与人分享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救恩啊，神给我们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们不可以贪污，不可以说就不吭声了啊。所以啊，第一个方面我想最重要的啊，包括新信主的孩子，信主很久，最重要的要与人分享救恩，因为这是非常非常宝贵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不可以这样子贪污下来啊。那么第二个方面要与人分享什么呢？就是要分享你所有的，你有什么你就跟人分享什么啊。这句话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觉得这难度太高了啊，我有的我不想让人知道，有没有这样子的啊？有啊，这个斯嘉丽里面告诉我们说哈，你们要给人啊，就必有给你们的。 而且不是给你们的这个一般的给啊，怎么给呢？他说哈、啊，是用十足的这个升斗，连摇带什么按啊，连一边我不知道你们装东西怎么装哈、啊，我记得这个有一次这个在餐馆吃饭，吃完饭以后吃不了怎么样？打包，对不对？打包呢，这个有一次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哈、啊、笑我啊，笑她为什么笑我？她说我看你装东西的样子非常贪婪啊，什么意思呢？给了我一个小盒子，然后那个通常是把菜给我装回去哈、啊。我说今天这个米饭呢，它焖得非常好，把米饭带回去啊。我说你再给我个盒子，我就开始装这个米饭啊。这盒子不够大，所以我就怎么样，把这个米饭啊。使劲剁啊摇啊，然后按啊按啊哈，把这米饭不要全部要塞进这个盒子里去啊，那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充足啊，往这里面放啊，往这里面塞啊。所以我那个姐妹使劲笑我啊，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贪婪啊，我说你没见我贪婪的多的呢哈、啊、我是一个很贪的人哈、啊。所以哈、啊、圣经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哈、啊，是说你要给人，你们要给人的时候哈、啊，就必有给你，而且在给你们的时候哈、啊，要给的方式不像你们给人的那种方式的啊，是连腰带按，上尖下流，也就是你盛不下的啊，你根本盛不住的这种的来给你啊，来倒在你的怀里啊。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啊，他就是这样记载啊，就是这样神告诉我们的啊。他说，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啊，就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你们。这段经文呢，我常常很费力跟我的弟兄姐妹啊来分享啊，每次分享啊，特别是有一位弟兄姐妹，怎么讲最终的结局哈、啊，他那个落脚点啊，关于这个给字啊，每次其实你看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是那个字，就是给啊，怎么给？可是哈、啊，我发现每次讲完了，你再听他的分享、他的领受或者他的表述啊。他最终的落脚点不是给人，是什么？是怎么样量给你啊？量给你们啊？最终又回到还是我能得多少啊？我能得多少？怎么说呢？你看哈、啊，他说了，你看没有？他跟别人分享啊，上帝说了啊，你们给人就必给你们，而且用十足的升斗啊，你跟上帝算账你不亏啊，你给出去是。八斗他给你一升啊，而且他上尖下流你都盛不下啊，也就是说你只要给人，上帝让你得更多，然后呢啊，按照我们的这种占有的这种价值观念的时候哈、啊、你常常会发觉哈、啊、上帝没这么给你啊，你老觉得亏大家都在笑，可能有同感，然后怎么样呢啊，有一些人说没关系，充其量打一平手啊。上帝说了，你用什么良器量给人，同样什么良器量给你，你不吃亏。如果我们用我们过去的价值观念来看这件事情啊，我们老觉得亏啊，我们总觉得你没赚，顶多打一个平手。所以哈、啊，与人分享你所有的啊，就分享的非常的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老有些东西我不想让人知道，因为知道我就得跟他分享，所以干脆咱们藏着点，窝着点啊，守着点，这就是啊我们说的这个舍不得跟人分享啊。这个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面对的范畴啊，一定要范畴。所以哈、啊、怎么样来理解这个给就非常非常重要啊。圣经里有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耶稣用五个饼哈，两条鱼喂饱了几千人呢、啊？5000人、4000人哈、啊，都圣经都有不同的记载哈、啊，在不同的地方，总之是喂饱了上千人啊，不止1000人，不是2000人，上千人啊。可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有一个小男孩啊，也没名也没姓。但是圣经里记载就是这个小男孩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行为是什么，他把这五个饼把这两条鱼给了谁呀、啊、给了耶稣啊。当把这个 你自己不管有多少啊，哪怕就这么少量一点东西，你只要交在上帝的手里啊，就成为什么多人的祝福啊，就成为众人的祝福。因为神是要把这些不管你多少的东西，他都能够使很多很多的人来得到祝福的啊。所以这个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我就在想啊，如果圣经当中这个小男孩哈，他没做这件事，那天啊，可能大家都没在吃的，就他有五个饼，就他有两条鱼，他死活说我不能让你知道，要知道了我就没了啊。你说后面这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还有还是没有？没有，我想还是有。为什么？不从他那儿得了啊，因为上帝不在乎你这五个饼，不在乎你这两条鱼啊。如果神要行神迹，神会怎么样？用他的方式去行，但是谁可受亏损呢？谁受亏损呢？这孩子啊，这孩子。我们知道说啊，圣经里记载这孩子的一个故事啊，历世历代几千年来人们在诉说的这孩子五个饼两条鱼的故事啊，是神用来祝福了众人的这么一个美好的故事啊。可是啊，如果这孩子那一天真的把他那五张饼啊，就那两条鱼，你说值多少钱啊？如果他真的就是收起来舍不得啊，你放心，他跟上帝的祝福啊，跟这个历世历代人们传讲的这个故事啊，使人的生命能够被不断的来更新造就的这么样一个大的福分，他就彻底没有关系，彻底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看出来给有多重要啊，哪怕不多，但是只要放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把它变为多人的祝福的时候，你的祝福是大的啊，这孩子的祝福是大的。我相信这孩子现在坐哪儿？你们说他坐哪儿？啊，我常在想，我就老琢磨着，肯定我能上去，我肯定最羡慕就这孩子。为什么？他一定坐在上帝的怀中最快啊，上帝他脑袋上那个观念，一定上帝亲自加冕给他。因为怎么样，他做了神眼中看为喜悦的事情啊，是让众人都能够得到祝福的事情。所以啊，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我想啊，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像这孩子一样啊，很单纯啊，哪怕就是五张饼，哪怕就是两条鱼，只要你愿意交在上帝的手中，你会看到那个功效啊，远不是你自己吃饱的那点事儿啊，而是说几千人都能够吃饱，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啊，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啊。所以啊，与人分享啊，与人分享你所有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应当有的哈。当然你说到这个，你说的这都是永恒的事儿，永生的事儿，那个是那个冠冕都是那将来啊将来的事儿。我现在配不上，我觉得我到天堂那儿就是小板凳坐门口看门也不错啊。我常常听这个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跟我，真的是这么，这是原话，不是我编出来的啊。说我在天堂里扫地我也挺高兴啊，那都是荣耀，是啊。但是你放心啊，你放心，真的是在神里面，在神国里面得冠冕啊，跟神同享荣耀，让你不羡慕的事儿吗？啊，你别到那时候后悔啊，那就晚了。所以哈，我想我们不能够只顾眼下啊，只顾当下啊，包括基督徒啊，在永恒里面你还算计，那我们真的是都算错地儿了啊，太失算了啊。所以哈啊，我就想劝一句啊，我就想劝一句哈，我们到底信的这一位耶稣，是不是对你的生命啊来说是真实的啊？是不是真实的？一定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不真实，那就是你自己骗自己啊，自己骗自己，你会活得很累，你会活得很委屈，你就觉得做基督徒做的真的是不划算啊。如果说我们信的这一位耶稣啊，是说把我们整个的人生价值观念全部翻转过来，你会发觉你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你的生活方式也完全得到改变的啊，跟上帝的荣耀有份啊，跟上帝的荣耀有份，你能够荣耀神，从神那里得荣耀，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啊。但是怎么样，怎么样活啊？给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我讲这个一个见证啊。 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这个很多人，其实我在来的路上哈，这个福生他们接我啊，这个接飞机在路上，我们还在讲啊，讲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见证，很普通人的见证。明年呢，你们就会看到有一期新的片子出来哈，就是神州传播协会拍过这个神州，拍过这个十字架，拍过这个福音啊。那么明年呢，就要出大型的这个片子叫彼岸。彼岸呢，主要是讲说在北美啊，在北美啊，很多人这个信主之后他们的生活哈，一个一个的故事非常感人。其中有一集讲的是什么人呢？讲的是我干儿子奶奶啊。所以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旧金山哈，它的题目叫《旧金山传奇》。这个老妈妈啊，在旧金山那一带哈，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她。你说她有什么文化吗？她也不是啊。你说她多有钱吗？她就是一个没文化老太太，她能赚什么钱啊？可是她生命的那种丰盛啊，那种丰沛啊，是真的是她把耶稣基督那种丰盛流出来，所以没有人不认识她。我就讲，不能讲太多了，因为他的故事讲不完哈。以后你可以看他的片子。他呢是第五代，可以说是第五代基督徒了哈。到他是第五代，到他的女儿孙子辈已经第七代了哈。他的等于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是今天刘牧师在讲的啊，那个北洋水师哈。他的祖上啊，不知道是应该算什么，算不清楚那个辈分哈。anyway， 这个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啊，就是在北洋水师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有机会啊，终于就是那个有机会听到福音啊，信主，一代一代一代，就是几代人啊传下来。到他这一辈的时候啊，到他这个我们叫普妈妈啊，普妈妈这一辈的时候啊，那么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啊，神给一个特别的恩赐。其实他们家是书香门第的啊，他们家在京城里也是很显赫的啊，所以呢，他的父亲对他有一个期待，他们家就学医行医的，就是说我要送你到浏阳去学医。他呢说我不爱读书啊，他跟他爸爸说，他说我不爱读书，他说爸爸你别送我读书了啊，那糟蹋钱啊，他是老北京人，他说我想干什么呢？他说我就爱做饭，他说我就喜欢做饭。他说你就让我学做饭吧。那他们就觉得哪有说这么大家闺秀学做饭的哈，说你就干脆也别学做饭，嫁人算了哈。所以呢也没让他学做饭，可是哈他就立定了，他这一辈子就要做饭，你不让我学没关系啊。他嫁到他的夫家也是留德回来的这个行医的哈，是医生啊，世家。这个婆婆呢对这个媳妇很喜欢，说这个二少奶奶什么都好，就一件事不好，没事往厨房跑因为他们家是有厨子的啊，有厨子的，不需要少奶奶做饭的，少奶奶要有少奶奶的样子，这少奶奶老往厨房跑就不像少奶奶是个身份啊。可是这少奶奶为什么喜欢到厨房去呢？她要跟厨子偷学手艺啊，天天跟厨子那儿聊天，聊着聊着就把厨子那点手艺全学会了。他学会了，你说是他自己的吗？不是，他一生都用来服侍传道人啊，这就是他最可贵的地方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旧金山那一带，几乎过去老一辈的传道人没有不认识这位苦妈妈，都受过恩典啊。很多老传道人真的是到生命的最后的一段时间，都是他天天煮饭做饭。一直到回天下每一个他只要知道的传道人有名的无名的他都去照顾包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永远没见过。第一次见到那时候我还在纽约到这个神州去录像，所以呢就临时在他们家吃一顿中饭知道我们是传道人说哇现在传道人这么年轻了，其实我不年轻了对他来说他已经80多岁了。哇，现在传道人这么年轻了哈，真是感谢主哈。说你什么时候回纽约呀？我说我哪天哪天回纽约，走之前再来我这一趟好吗？我说好啊，但有什么事吗？我们可以来为你祷告啊什么啊，就客气话讲。他说不用，你走的时候我给你烙100张大饼，你背回去。这就是 所有的女人分享啊，就这么简单，对他来说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实在啊。我所能有的就是这个，我要把我的心给你哈、啊，我能够表达我对你的爱戴，就我给你烙一张大饼，你带回去，好不好啊？很朴实，很简单啊，没有什么高言大志啊，没有什么这个属灵的大道理，对他来说再简单不过了。他一生啊要学的一件事，做饭就是服侍传道人啊，直到今天啊，无论是老的传道人还是年轻的传道人，他仍在服侍。他一生当中得过四次癌症啊，一个人得一次就够了啊，他得了四次啊。他自己说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要荣耀主啊，他就说这句话，因为我感谢主啊，上帝一次一次的给我幸运，我就要好好来服侍他。对他来说，好好的服侍神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还能做一天饭，我就再做一天饭啊。其实前几个月啊，他就又遇到了一次生命当中一个危机。他的肠子被堵住了，堵住以后呢，他80多岁了，医生就一直犹豫给他做不做手术。那最终哈、啊，医生做了个决定，还是要做手术。做手术之后，我们知道年龄大的人做手术的一个最危险的就是会有这个手术后的一个并发症啊。果不其然，就硬了啊，他这个心跳哈、啊、就开始就不正常了啊，因为他的肾开始衰竭。他就剩下一个肾了，因为他以前得过肾炎，切除了一个，不是得肾癌，切了一个，所以还是有一个，这个就不能再切了，不能切的话，这个功能又开始肾衰，怎么办呢？啊，医生就非常的担心啊，非常的担心。我还记得那天我在医院，他的心脏跳了200多下，你想想一个人的心跳200多下，你会多难受啊？然后医生就问我，就跟我说，你问问他，因为他不会讲英文，说你问问他，他心闷不闷？我就说胡妈妈，你闷不闷？不闷，一点都不夸张啊！那医生都听懂了，医生说哇，真的，医生刚站着说哇 ，what amazing 啊！你问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没有啊，我一点都不夸张，这就是当时啊，心跳200多下啊，他整个的人啊是一种交托的人生，他知道说神保守他。医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 miracle 啊， her life is a miracle， 这医生自己讲的话啊。然后最终怎么样，他经过了死因的幽谷啊，他现在我们说了，他自己说我又活回来了啊，又活回来了。虽然他现在每隔一天还要洗肾，但是你知道吗，他现在开始身体刚恢复了他的这个体力啊，他每天早上4:30又开始起床为当地的这些传道人开始做饭啊，他们家的门上啊，你就会去，以后你看这个电影你会看到，他们家的门上永远贴的都是每一个传道人所能吃的食物啊。比如说唐有真牧师，他有他的肾不好啊，他有这个糖尿病，那他的食谱是什么都记载在上面啊。那郑国牧师是什么食谱啊？这个穆亨瑞牧师，反正那些老牧师每一个牧师的这个菜单子都在上面啊，你也会发现上面也有我们的菜单子。因为什么？刘牧师馒头啊，不吃米饭啊，他知道，因为他是北方人啊，你知道吗？一个爱主的人哈、啊，他是非常非常的去考量别人，他有什么他就跟别人分享啊。你比如他的女儿啊，这一代就到了他的女儿，他女儿最朴实的一件事啊，有一次他女儿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很恩待他啊，神恩待他，他呢从来没有缺乏过啊。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已经是很富有了啊，很富有。其实按照他的能力，他可以买更大的房子，他可以过更舒适的生活哈、啊。但是你知道他说什么？他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因为我常常批评他哈、啊，我们俩在一起。他这个一发生教会发生问题了啊，他说我不像你们呀，会说呀，跟人家排解人啊，跟人家这个讲圣经的道理。他说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恩赐，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一箱桃啊，去看他去啊！我说你那个你的会众啊，只认你的桃了啊！将来你的会众，你别介绍给我，我不要，因为我没桃给他啊！所以呢，我批评他，我就说哈、啊，我们得人是用福音的大能，不是用你桃去攻人啊！他说这桃是我能够表达我爱心的这个基本方式，我没有别的啊，但是我就把我能够给的啊，来跟我的弟兄姐妹分享。他说。再有一句话 这是他非常朴实的一点，他跟我讲也很打动我。他说：“你说神给我这么多钱，不就是让我给大家伙花的吗？有什么属灵大道理？没有啊，我听不出来有什么属灵的大道理在里面。但是在他的生命本质上，你会看到他把整本圣经的上帝的生活方式给活出来了，就是与人分享生活方式。我把我所有的来与人分享。”有些人也可以挣很多钱啊，有些人可能挣的钱跟他差不多，但是这是我的钱，我来支配啊，不是说神给我的钱让我跟大伙花的，但对他来说，神给我是让我可以让别人能得到祝福，不是仅为我的啊，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啊生活方式啊，这个价值理念啊，一种全新的一种啊人生，所以这个是让我非常羡慕啊。也是让我非常感触的，你跟这样子的人常常生活在一起啊，我想我们的生命必然会受到啊他们的感应啊。还有几分钟，我们接下来哈，还有就是另一方面的分享。刚刚我们说了哈，要分享救恩啊，要分享你的所有，还要分享你的恩赐啊。我们知道恩典是上帝给我们的啊。恩赐啊，一定记住啊，如果恩赐跟神没关系就不叫恩赐啊，恩赐跟神没关系就是什么，就是技能啊，就是技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教会里啊，我们常常把这个服事啊看的是教会面上的事情啊，比如说一个讲员来了啊，他是讲广东话的，很多人是讲国语的，就需要一个什么人，翻译啊。如果是一个人讲英文的啊，那这个听的人都是中国人，那就需要一个翻译啊，中文翻成英文，英文翻成中文，总之翻译很重要。有翻译恩赐的啊，记住啊，是有翻译恩赐的人啊，这个恩赐一定是跟神有关系，如果跟神没关系的，那就是他的技能啊，就是他的技能，你不过就是有翻译的技能，不叫恩赐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记得我在这个牧养教会当中哈，也有这样子的啊弟兄姐妹啊，当他不能够把这个把他自己啊所拥有的这一份技能跟神连在一起的时候，给神好好来用的时候，他的生命出状况啊，出问题。中文也很好啊，英文也很好，或者你的中文很好哈，但你英文不一定很好。如果你英文很好啊，你不一定中文很好。两边都好，又能够把两边都串起来的人哈、啊，还真的不是特别多啊，特别多。所以呢，你知道做讲员最怕的就是有翻译啊，尤其是刘牧师这种人啊，我还好一点，因为翻译有的时候给我一些缓冲，我还可以想想。刘牧师那种人不能想的啊，他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那个嘴直接通到那儿嗓子那儿。就现在有人在考问说，我只能听30%。真的很抱歉，没关系啊，我给你80%啊。那么这个翻译哈、啊，让我们最最难的就是哈、啊，他不能够领略你真正要讲的含义的时候，常常把你的这个信息，神给我的信息哈、啊，就给怎么样，就砍掉那个效率，就砍掉一半，所以很怕有翻译。所以一旦有人会做翻译的时候哈，这个恩赐就不得了哈，我是很宝贝的。如果这个人很会做翻译哈，我每次说那谁谁给我翻啊，当然了，这个后来说哈也得罪了很多人哈，其实每个人都要来慢慢操练的哈啊。可是有一些人哈，他把这个哈不是当做恩赐，而是当做自己的一种跟神隔绝，我是说跟神意隔绝的时候哈，当做你自己的技能的时候，你生命就出状况。啊，他只愿意在教会站在讲台上来做翻译，他可以翻译的非常的漂亮啊，可以真的是把你的每一句话的意思都非常准确的表达出去。可是啊，你知道牧师啊或者讲员所讲的所有的信息没有办法打动弟兄姐妹的生命啊？为什么出在哪儿了？啊，是牧师讲话讲错了吗？是整个讲员讲不精彩吗？还是说他翻译的不好不准确呢？都不是啊。是生命出问题，生命出问题，你带出的信息就已经出问题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啊，就讲这个翻译啊。我知道了有一位啊，有一位弟兄是我非常好的同工啊。他不光在台上啊，他 他的服饰，他做翻译做得非常好，他广东话会啊，而且非常好，因为他就是讲广东话的人啊，然后他国语也很好啊，因为他整天跟我们混啊，然后呢他的英文也非常好，因为他从小就来美国，所以他的三种语言非常好，他在教会里面做翻译的服饰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很喜欢啊。那么他在下面的生活方式是最重要的啊，他在底下的生命完全是不一样啊，不是不一样，是非常非常match他整个的台上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个他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而且在教会大家都很尊重的一位弟兄啊。可是哈，他到餐馆里去吃饭，有一次他就是在公司啊，然后路过一个小的外卖店。那么就碰到一个这个中国人开的餐馆，是个福州人啊，福建人开的餐馆，然后这个老板呢就在那里就跟另一个人哇啦啦在讲一件事情啊，讲得很急啊，他呢在那里买饭啊，他想买个外卖，我在等的时候听他们哇啦啦在讲得特别急，他就过去问了一句，他说你们怎么了这么着急啊，这个老板就说接到一个什么东西就看不懂啊，不知道是什么，都是英文的，都是洋文啊，全都看不懂，你帮忙看看好不好？他就拿过来看，一看哦，是一个很重要跟移民身份有关系的一个法律文件。他说好，我下了班我再回来啊，我帮你，你不用着急啊，我今天来帮你。哇，这个老板就很感激他啊。他下了班之后就回来以后就开始帮这家人，一直就做这个翻译。翻译完了到此为止了吗？没有啊。先生啊，拜托，可不可以你再帮我们这个？然后整个他们后面的移民程序就交给他。你要知道，这个是付出很多的。如果说他只是把我这个技能啊，只是用在台上的话，他在平时的生命当中啊，并不这一块是跟我没关系。你移民不一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有本事你也去学英文去，你别老靠着我啊。很多人可能都会这样想。但对他来说，当人有难处的时候，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他知道说我有这个技能是神给我的，无论在台上还是在台下，我都要用来服侍神服侍人啊，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这是与人分享恩赐的一种整全的生命。所以哈，我是非常喜欢这个同工哈，当然他现在还留在纽黑文，我就在想说哈，我也遇到过在教会我只在台上做翻译，我在台下的事情你最好别找啊。我就有一次我们要做一个门训，但是那个资料全部都是英文的，教会有一半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看啊。那牧师就来找他说，好不好你抽点时间把这个翻成中文，然后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做门训。他说的哦，因为他是自己有翻译公司的，说哦，你拿到我公司里去吧啊，什么意思啊？公司里是要赚着钱的啊。所以哈，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的这个恩赐哈，不是跟神有关系啊，不是用在神和服侍神所托付的人的时候啊，我们就只能是我们技能啊，只能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了，就跟神没有关系，不是恩赐了啊。所以啊，记住啊，与人分享，不光是分享你所有，分享啊恩赐，分享福音啊，而且还要。分享爱心啊，分享爱心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多讲哈。等一下我们也许晚上可以再多讲一些哈，再讲。关心在教会里面哈，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彼此关怀啊，彼此爱关怀，彼此相爱，爱心上的关顾分享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有的时候在这方面的付出哈，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啊，是一个无底洞。如果说凭我们自己，很快你的爱就耗干了，你就想说这人真够呛，我再也爱不下去了啊！你再也不想对他怎么说，多看一眼都难受。真的有，我真的是遇到过哈、啊，说你别跟我提这个啊。有时候牧师说、哎，咱们去看一看某某某某人，你别跟我提这个人，我可再不想见他啊。我听过这样的话，包括我自己也有过啊，包括我自己也有过啊。我在上帝面前最大的抱怨是什么？我还怎么为这个人祷告？我还怎么在爱他啊？上帝，我看我在你跟前你都头疼啊！这就是我跟上帝的祷告啊！ 因为什么？如果我们凭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那里面那一点爱啊，很快就流光了啊。你的这个储存的这点积蓄啊，很快全部就消耗殆尽。只有你成为管道的时候，上帝的爱透过你不停的往外流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有一个泉源，你才能够不停的爱下去啊，不停的爱下去。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上帝一直爱你。你欠着上帝，你才能够不停地把这个爱传递下去啊！所以啊，这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生活方式，怎么样把信仰活出来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是与人分享的一种生活方式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谢谢。